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新年好！是2010年的第一个主日，在这样子一个年终岁首的时刻，对于住在北半球的人来说，也可以说是对于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这个世界上90%的人是住在北半球。对于住在北半球的人来讲，这个时节特别有一种想要赶快除旧换新的一种渴望，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正是北半球冬天的时候，除了少数的地方，夏威夷、加勒比海这些地方，大部分其他的地方都是天寒地冻，我们周围的气象、周围的环境都是阴暗的，大自然、树、花草也都是在一个萧条的景况里，所以人在这种情况里就会盼望赶快除旧换新，能够有春天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中国人有这样的一句话，我讲前面四个字，你们回答后面，一元复始，就希望一年开始之后，周围的这一切的现象都能够重新开始。好像不只是大自然这个样子，好像人心里面也有一种蠢蠢欲动的一种渴望。我在 Google 的网页上打进了年终岁首这四个字之后，搜寻回来的结果有20几万的这个点，其中第一个网页，也就是排名第一的网页，是 CNII 中国信息产业网。我也稍微查了一下，当你在 Google 上设一个东西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网页是排第一名的，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根据 Google 自己说的，他们这叫做 Page Rank， 就是把一个网页排名， Google 这样说，他说他们的 Page Rank 是 rely on the uniquely democratic nature of the web，就是在这个网络上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民主的一个非常的特色，也就是说 Google 是按照不同的网页对这个网页的评价给分等等来打来把哪一个网页排名第一。第一个排名的网页年终岁首的这篇文章写的是什么，它的题目是年终岁首CIO 拿什么留住你的核心人才。他的第一个段落是这样写，他说年终岁首是跳槽换人的高峰期，也是企业 IT 人才进出最为频繁的阶段，尤其是那些受金融危机冲击明显、经营较为不景气的企业， IT 部门可能更是暗流汹涌，人员变动异常的频繁。好像不只是大自然，人心里面都好像希望能够甩脱一个旧的局面，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局面能够开始。我今天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卫跟歌利亚的战斗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圣经上一些故事很难应用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坐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文绉绉的念书人，不带有太多的人愿意跟比你高2尺跟3尺的人想要跟他一较胜负。这故事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就从新开始这个角度来讲，人生的新的开始的机会到底在哪里？人生新开始的一些契机是隐藏在什么地方？一个人生的新的开始，这个局面你怎么去掌握它？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你可以去打开一个新局面的一个时候？你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再一起有简单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也仰望你在你爱子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新生的生命，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丰富。我们也为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圣经向你献上感谢， 因为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所写的，要我们因为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亲爱的主，这时候我们就仰望你这一位赐忍耐与安慰的神，信实的在我们当中将你话语美好的功用赏赐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新开始的契机到底在哪里？在你我的生活生命当中还有没有一个新的机会？在这个故事里面，第一个让我们看到新开始的契机，它其实是蕴藏在我们忠实于我们既有的角色、身份、地位或者是岗位。新开始的契机是酝酿在我们忠心于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角色、身份、地位或者是岗位。有人说不对呀，这样子讲不通啊，如果我很忠实的在我既有的角色跟身份跟环境上，我怎么可能会有新开始的机会呢？我就是因为不满于现有的这些东西，我才可能会想要看其他的机会嘛。中国人说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或者看着盘里的。我如果我吃着碗里就盯着碗里看，我周围吃那饭的人，他们就把锅里的人都怎么样，都挖走了吗？我必须机灵一点，吃着现有的还要看着还没有的嘛，这不是好像有冲突吗？这就是这个故事里面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当我说新开始的契机是酝酿在我们忠实于既有已有的角色跟身份的时候，我说这个我们是属神的人，我说的我们是与世人有区别的人。我们不但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的许多的道德良知能够活过来，因为我们从前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活过来了。不只是这个样子而已，而是我们看整个世界、看人生的眼光跟以前开始不一样了，跟世上的人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对神的认知，在我们的神学观念里，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整个历史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就要我们认识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不论看起来怎么样的混乱，一直有一位超越在这个世界之上万有的主宰在掌管这个万有，在治理这个万有。那我就不能够说礼拜天到了礼拜堂我领受这样子的教导，可是等我礼拜一到了公司里的时候，我就说哦，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上帝不能够进入 AT&T 这个公司里面来帮助我，上帝不可能到 Merck， 不可能到 Pfizer， 不可能到这些里面来参与我人生前面的道路，我只能够靠我自己。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子冲突的认知，不可能礼拜天是这样子的神学，但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另外一个人生观。所以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是指我们是跟世人有区别的。这是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故事的这作者用非常细腻的心思要表达的一个信息，作者费的心思要表达这个特点，新开始的契机是酝酿在我们忠心于既有的角色、身份跟地位。为什么？因为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开始，第一节就已经讲了，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他已经选择了耶西的一个儿子来代替扫罗做王，因为扫罗已经不是一个神所 喜悦的王，而耶和华已经看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是耶西的儿子。可是你发现很有意思，这个故事从那样子的宣告开始，整个故事的发展情节的这个描述是一直到十七章的二十六节，你才会发现到好像大卫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二十六节的时候，大卫说话了，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在这之前大卫好像只是个影子，好像只是一个陪衬的人， 从十六章一开始，耶和华宣布他已经选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做王之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物，但是都不是大卫。首先出现的是撒母耳，撒母耳跟耶和华抱怨说，不行啊，我不可能去替你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一去告另外一个人做王，扫罗就会杀我的。因为撒母耳这时候终于明白扫罗的心已经是一个非常刚硬的人，他要不择手段来保住他自己的王位。本来撒母耳对于扫罗失去耶和华的喜悦还有一点点心里难过，但是不知道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间终于发现扫罗是一个心灵刚硬的人，他就跟耶和华说，这事情我做不来。耶和华就帮助他度过了那一个难关。接着出现的就是耶西，大卫的父亲。耶西就把他的儿子一个一个叫来，大儿子以利亚叫来，不对的话，第二个叫亚比拿达，第三个是撒玛，一个一个叫来，都不是。撒母耳说，不对啊，明明耶和华启示我的是你的儿子，说你没有儿子了吗？连耶西都觉得他的这个最小的儿子大卫根本算不上人，说哎呀，那是这个小孩子，他在旷野里面牧羊，不可能的。撒母耳说，你把他叫过来看看。叫过来，大卫一叫过来，耶和华就告诉撒母耳说，就是这一个。等到告了他之后，出现的是扫罗，还不是在讲大卫。扫罗那个时候开始被一个神所差来折磨他的一个灵，折磨他非常的厉害。就连扫罗的仆人都在这个故事里面好像是很有主张，说哦，我们晓得有一个牧羊人，他是耶西的儿子，我们可以把他找来弹弹琴，听说他琴弹得蛮好的，主人啊，来跟你弹弹琴，让你听听看怎么样。结果一来一弹琴，扫罗的心灵就安静下来，大卫仍然只是一个陪衬的人。接着出现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格利亚。刚才陈牧师带我们读，你们应该可以感受到作者费尽心思要让你看到这一个人是多么的雄伟，多么的魁伟，多么的 impressive， 多么的让人眼目不得已的就集中在他的身上。换句话讲，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整个故事的进展都是在讲其他的人。如果你今天把这些人都摆在这个前面，好像当作一个舞台上出现的人的话，你发现大卫在这整个舞台上是一个不起眼的人，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人，是一个不要紧的人。好像为了让这个舞台空间稍微能够有一点平衡，就像这个摆的这一个树一样，大卫只是在旁边，说不定就拿着一个杆子站在那里的人，在大家看整个剧的发展中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人。作者刻意的表达，大卫只是一个 shadow， 只是一个不显眼的影儿，被淹没在其他一个一个出现更显眼、更喧哗、更引人注意的茫茫的人海中。就连这个故事、这个危机，以色列人面临腓力士这个巨人的危机，大卫的出现也是一个让人一看起来。第十七节，于是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依法哄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的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请问大卫在这里是干什么的？你们晓不晓得？送便当的，他是那个送外卖的，他是送外卖的，打电话送外卖的。大卫是一个送外卖的人，跑腿的人，打杂的人。我念大一的时候，我们的同学里面有一个大我们3岁的一个同学一起进去的。他知道我们那么多是因为他联考考了3次才考完。为什么呢？因为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非念台大不可，所以他考不进台大就重考。而他也有机会，因为他是扁平足，所以不必当兵，所以他考完一次考第二次，考完第二次考第3次。但因为他比我们大3岁，所以他是一个其实在许多事情上都比我们那大一的新生要老练要油条的人，其实也是他的社会经验比较八面玲珑的人。我记得我们大一第一年念完之后，暑假全班只有他一个人在暑假的时间在一个贸易公司找到了一个所谓的实习生可以赚钱的机会。 那对我们这些大一的学生来讲，那是很佩服的人，对不对？大一念完就可以到贸易公司做事。有一天他就告诉我们，那时候我暑假也没有回家，他就说来来我公司来看看。到了他的公司，我们想说一个实习生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哇，他坐在那里人模人样的，哎，他对旁边一个看起来年纪还比他大一点的人，他叫那个人去给我们倒茶。哎呀，我们就愣在那里，我说你一个实习生怎么叫得动那个人呢？你们晓不晓得是为什么？因为那个被他叫的人，我不知道现在台湾还有没有这样子，至少在我念书那段时间，台湾公司里面有许多就所谓的当小弟小妹的，就是跑腿的，就是打杂活的，就是你要他干这个他就跑来，全公司的人都可以使唤他的人。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看到没有，他做王的这个开始的契机，这个机会就是蕴藏在他忠心的回应人家对他的要求。他的父亲叫他送饭，他就去送饭。一个人因为认识神，能够开始甘心的忠实于已经有的角色跟身份。信心这个字英文是 faith， F-A-I-T-H， 再加上尾巴的一个字 F-U-L，就变 faithful。 我发现一个人的忠实跟他的信仰真的有不可分的关系。一个信仰正确的人，他才可能是一个忠实于他已经有的角色跟身份的人。不论是从做父亲、做丈夫、做教会的弟兄、做妻子、做妈妈、做教会的姐妹，各个角度去看，一个人因为认识神，他能够甘心的忠实于既有的角色与身份。而就在他这样子一个忠心甘心做一个中规中矩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上帝所要赏赐给他新契机、新的开始，就是蕴藏在这样子一个忠心的人生里面。这是跟世界上的人的确是不一样的地方，的确是不一样，是与世人不同。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新开始，比世人自己去抓、自己去抢、自己去钻要美妙太多了。至少有两个角度可以看这样子的新开始为什么美妙。中国人还有一句话说，凡事起头难，我们都晓得要开始一个新的局面，一开始是最难的。如果今天我们出去创业，我们出去开公司，或者我们到一个新的公司开始接受一个新的任务，都是一开始比较难的话，各位我告诉你，大卫做王怎么样？难上加难再加难。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以色列有没有王？有没有王？这时候以色列有没有王？有嘛，他的名字叫什么王？扫罗王。那我再问你，这个扫罗王喜不喜欢做王？喜欢做王。如果已经有一个王，他又喜欢做王，然后你现在告诉他你要做王，你以为你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已经有一个王了。换句话讲，就是在这一个毫无个人野心、毫无自我专营的企图的情况之下，这个年轻人居然就是在这一个做公司小弟跑腿送便当的这个情况之下，走进了他做王开始整个做王的生涯里面最惊人的胜利。他战胜了哥利亚之后，以色列的妇女们就写了一首诗歌，他们也很喜欢唱短诗，他们并不是很喜欢唱长诗，他们的短诗很短，只有两句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奠定了这个年轻人做王事业的基础。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水到渠成，
就是哎呀，你看那个水它流过的地方，它流过去之后就有一个沟就出来了，哎呀多么自然啊，多么不费事啊，多么不需要我费劲儿啊。讲到说好像周围的条件好像都是给你预备好了，都成熟了，就这么样自然的就成功了。你羡慕吗？你羡慕在你的人生里有时候你突然间发现一个新的局面，一个新的成就，真的有这种水到渠成的感受吗？还是有时候我们辛苦的拼命的在那边挖，挖出一个沟来，然后水来不来？水还不来。这是属神的人忠实于既有的角色跟身份，却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当中酝酿了神给他的新开始的机会，美妙的地方。第二个，我觉得比这个更美妙，因为这个就好像说哎呀终于成就了，终于成功了。我觉得第二个其实比这个更美妙，就是这样子的人生让我们体会到每一刻都是美好的，每一个时刻都是美好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过去都没有白费，都没有虚度，都没有荒废。我的现在也并不是在一个虚度的状况中，并不是无可奈何非常不得已的在那边熬日子。我的人生，我的时刻，每一刻都是美好的，每一刻都是为了下一刻来预备的。这是在大卫所讲的话里面，你可以清楚看到他对于他自己人生的一个认知。在17章的36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跟熊一般。换句话，大卫突然之间恍然大悟，他过去为了几头羊跟那个熊跟狮子拼命这件事情，跟他现在面对这个敌人是有相当的关系的。过去的人生并不是荒废的，并不是虚度的。37节，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腓力士人的手。我过去的人生都是上帝在保守看顾当中，他将来还会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世界上有多少人这样看自己的人生？还是说反而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无奈？30年前不应该念化工的，20年前不应该转念这个的，我选这个专业选错了，我4年前到这个公司真是昏了头了。许多的无奈，许多的这种虚度感，这我认为是一个能够中规中矩忠实于既有的角色跟身份的人更美好的地方。因为人生没有一个时刻是虚度的，没有一个时刻是荒废的，没有一个时刻是无奈的。这是新开始的契机，蕴藏在我们忠实于既有的角色跟身份。第二个，就看到这个新开始的掌握。新开始的掌握是在于我们对一个更高的需求来回应。我说更高的需求，其实讲得更简单一点，就是一个超越我个人的需要或想望的，就是不是一个我自我为中心的一个需要或者是渴望的。中国信息产业网这篇文章接下去他这样探讨，为什么年终税收这么多的人蠢蠢欲动要换。他这里说年末 IT 员工为什么爱挪窝，就是爱换公司，爱搬家。他们在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很热门的地方做了一些调查之后得到的一些统计的数字，说这些人为什么要换，有 32% 是因为公司的福利，有 28% 是因为有更高的职位，
有 24% 有更高的薪酬，有 17% 是因为职业的规划，
也就不见得职位更高，不见得薪水更好，但是呢他的这个所给他的这个任务的这个前途看起来更光明。
他这样子归类，他说大致上可以分为外部的原因跟个性的原因。外部的原因是更好的工作环境、更高的福利待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吸引他们另谋高就。这是人，世上的人都以自我的利益或者是自我的满足。他这里也有说，有些是为了个性的原因，不一定换到一个更高的职位、更高的薪水，但是是他的个性使得他一直换。为什么呢？他喜欢更富刺激和挑战性的工作，想要重新规划他的人生。在大卫一开始讲话问的问题里，我们看到他的动机不是这样子。17章26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个腓力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个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他掌握到这个新开始，是因为他看到一个更高的需求，还没有满足的需求，是超越他个人的渴望跟需要。他的出发点是因为以色列人所受的羞辱，是因为永生神耶和华的荣耀所受到的糟蹋。他是以耶和华神的荣耀，以以色列人属神人的荣耀为出发点。当人能够在现有的角色跟身份中甘心忠实的时候，他是比较容易看到也回应那些还没有成全的更高的需求。你要知道忠心这两个字，当我们讲到忠心这两个字的时候，必定是有一个自我之外的对象。我跟师母认识交往结婚之后，我在人的关系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忠心的问题，我就必须一直在生命中提醒自己，我要对我的妻子忠心。这个忠心是有一个超过我自我对象之外的。当我做单身的时候，我不需要探讨这个问题，不需要说哎呀我是个很忠心的人，说跟谁忠心我不知道，我梦里的情人。只有当我实际上关系里面有一个超越我自我对象之外的。所以当大卫忠心于他的父亲说，你去给你哥哥送饭去，他跑到战场上的时候，他也就能够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需求是应当满足的。在人类的社会里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社会学家经过相当的 research 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叫做2080的规则。2080并不是说我们在隔一个多月开始报税，你就在新泽西州的这个所得税上填一个表叫做1040表，然后呢填完之后呢你就去填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所得税1040表，两个表填完之后就2080哈，就不是这个意思哈。2080是说社会学家发现在人类的组织里面，不管是家庭，不管是教会，不管是公司，还有整个社会，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总是在这整个群体当中20%的人承担了整个群体的工作的重担的80%，总是20%的人去承担那80%的担子，而另外那80%的人偶尔客串性的去 fulfill 了，去做的那剩下的20%的工作，这叫做2080规则。那20%的人很可能就是像大卫这里面显现出的现象。
但是问题就是那80%的人是不是比他更幸福享福嘛，对不对？20%的人替80%的工作做完了，那另外80%的人就觉得在怎么样享福享安逸。你发现不是这个样子，你发现在这里面的对话中似乎也让我们看到社会里面的一个现象。这是在第28节大卫的哥哥跟他的对话当中，大卫的哥哥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着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表示大卫的哥哥他有没有一听说他的弟弟愿意来现在站出来，心里就很高兴说，哦，好不容易有人愿意做这，没有，他心里面有一个愤怒，有一个说不上来的一个郁闷在他的哥哥的心里。他说，你来干什么呢？你会那几只羊呢？他问这些事情。你看大卫的回答，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中英文很简单，就 What did I do? 我做错了什么呢？我来岂不是没有缘故吗？他来，请问你有没有缘故？有缘故他来干什么？送便当。你们非常聪明。他的意思就是说，在里面这么多人，只有我一个人今天来这里是因为某一件事情做而来的。但是他不明白这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需求，他周围的这些军队的人没有一个人 step up。 当人不愿意 step up 的时候，他并不是活在一个享福享安逸的人生。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当一个人他能够因为认识神，忠实于既有的角色跟身份，而他发现有一个超越他自我之外的一个需求在那里，他愿意回应的时候，人生所谓新的开始，新的局面就有太多的可能了。因为只要有还没有成全满足的需求，就可能是我们去掌握的机会。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人生是丰富的而不是枯燥的，前面的道路是宽阔的不是狭窄的，是多元的不是单调的，是充满了弹性跟活泼而不是僵硬跟死板。我在大学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片名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内容我记得。去之前就是因为同学说那电影蛮逗趣的，是喜剧，我就去看了。当时大概才20岁而已，看不出其中这个电影里面一些相当嘲讽性的一些味道，但是只觉得这电影挺逗趣的，因为是一个笑剧。它里面描述，那是一个美国片，描述一个中年的男人，事业有成，也有家庭，也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房子，三个孩子跟一个其实长得蛮不错的一个妻子。但是有一天突然之间，这个男人开始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烦闷跟郁闷在他的心里。他开始不愿意去开他家里那一部全家人都坐得进去的轿车，自己跑去买了一个两个人坐的敞篷跑车。他开始参加某一些健身计划，健身运动，虽然他每次健身完之后都觉得骨骼非常的酸痛。他开始对自己的仪容开始注意，突然间发现脸上有一些东西是他不喜欢的，像我这个眼袋这个样子。他开始对于自己过去20-30年在职场上所建立起来的觉得没有意思。终于在他一个偶然邂逅的机会之下遇见了一个女人，他觉得吸引她，整个电影就开始从那个地方进入一个他这种愚昧的行为造成在他周围包括他的家人他的公司许许多多周围社会上跟他有来往的人鸡飞狗跳人仰马翻的事情。 电影最后是喜剧结束，这个人弄得灰头土脸之后还是回到自己原先的角色，电影就结束了。我当时看这个电影只觉得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逗笑的场面，却不晓得这个电影其实在描述人生不管是在哪里一个共同的现象，四个字叫什么？中年危机。我不知道您坐在这里的人现在多大岁数，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家里那个全家人坐进去的轿车没意思了，不知道你对于你20年前非常兴奋创业成立的公司有没有厌倦感。这是一部电影，好像人生走到后来没路走了，没意思了。这是一部电影。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不是电影，是活生生的例子，是我们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姐妹大概1年多前打电话给我，心里面非常的灰心，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失望。她是一个大概40几岁的中年妇女，是一个姐妹。她在教会里面发现有同工呼吁说，教会的青少年施工现在缺乏辅导，缺乏 counselor。他自己的孩子也渐渐的要进入这个青少年的阶段，他就硬着头皮，有一天经过祷告之后，就回应了这一个尚未成全的需要，做了 youth 的 counselor。 参加 youth group 聚会2次之后，他就打电话给我，非常的失望，因为他发现他在那个小组里面那7、8个孩子在一起，他每一次一开口讲英文，那些小孩子就怎么样，嫌他。他打电话给我非常的失望，他问我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知道我在礼拜六的英文堂大概每个月会讲一次道，他就问我，他说牧师啊，我愿意服侍，但他们那个脸上嫌我，而且嘴巴里就说出来叫我不要讲话。真的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每个月会有一次在青少年当中讲道，我每次在他们当中讲完道再回到成人当中讲道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恩。不管我的信息讲得好还是坏，我都非常的感恩，因为你们实在是太好的听众了，再烂的信息你们动都不动，最多只是有人用最少的移动量把我们已经很小的眼睛轻轻的闭起来，而且第三排之后你睁着闭着我都看不出来的。可是青少年不是这样子，我在那边讲到说，他们有时候觉得不耐烦不想听的时候，什么动作都有，最轻微的是发羊癫癫。你们知道什么发羊癫癫？翻白眼嘛，我翻白眼。这位姐妹就问我，她说牧师啊，你怎么有勇气上去？我说我当然有勇气啊。他说你怎么面对他们的眼光？我说很简单呢、啊。我说任何年轻人用那个眼光看我的时候，我心里我不说出来，但我心里就对他讲，你不喜欢我讲的英文呐、啊？你试着用中文跟我讲讲看。切这些只会一种语言的孩子，我们会两种，我会三种，我告诉你台湾话呢。我就跟那姐妹讲，我想在教会里面肯服侍的人已经很少了，当有姐妹这样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连哄带骗的安慰她。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就讲没有关系，我就当时我就跟她说，我说他们对我这样眼光，我就心里这样想，她说你真的这样？我说真的是这样子啊。我就鼓励她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可以选择读英文圣经，我就鼓励他开始买一些非常容易读的英文的属灵书籍。他是一个专业做得还不错的姐妹，我就开始请他除了接触他的专业上的英文之外，开始读一读基督教的书籍用英文写的。几个月之后在教会碰到他，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习惯了，挺好的，挺好的。你看到没有，人生有很多新的局面，有很多新的契机，不是僵硬呆板枯燥，
而是弹性活泼，丰富多元。愿神在这一个新年的新开始，我们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你家院子里面那一些枯黄的树，我们教会这些庭院里面那一些看起来赤裸裸的一些树，枯黄干瘦的树，再隔一个多月两个月，你会发现有一个悦人眼目的一种绿开始慢慢的在那个树里面渗透，慢慢的慢慢的爬到那些树枝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股一直悦人眼目的绿慢慢的爬在我的生命里？当我们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当周围这些不能动不能走没有自主意识的草花植物都更新的时候，我是万物之灵，有更新吗？愿神让我们开始因信能够忠实于既有的角色跟身份，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许多新开始的契机隐藏在哪里。当我们发现有一些还没有成全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去掌握它，人生一直是有许多新的开始。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看那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愿慈爱的父神将你儿子丰盛的生命一点都不保留的浇灌在我们这些属你的人生命当中，让我们忠实于我们既有的身份与角色，也让我们在那些尚未成全的需求当中一直愿意做一个回应的人，让我们人生走到后来的时候发现人生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并不狭窄，并不至于像世人永远没有办法逃脱面临好像人生再也没有道路走的现象。谢谢主，愿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